这里是挪威西南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南联合广大华语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八月七号，公元2008年十月六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前往新德里进行身体检查；英国设计师让模特佩戴西藏国旗带子，支持西藏问题；第14届西藏国墓碑足球赛已经入决赛；首届欧洲藏人联合大会即将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中国民运人士呼吁人们共同对抗中共；西藏芒康县今天发生大面积山体崩塌，交通中断。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四号圆满结束对台湾信众的专发会后，于今天星期一下午1点多钟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府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身体检查。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丹顿达拉向法新社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前往新德里进行身体检查，但这是医疗追踪检查，结束体检后达赖喇嘛将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丹斯拉。由于今年达赖喇嘛出访行程十分紧凑，很少有休息时间，因此上月底从法国返回后感觉肠胃有些不适，经达赖喇嘛私人医生检查后指出是过度疲劳，并建议多加休息。因此达赖喇嘛于8月28号住进印度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里拉瓦蒂医院接受检查。经检查后医生表示，达赖喇嘛的身体状况非常稳定，外界没有必要担心，但需要休息几天。消息指出，许多国家领袖最近通过电话等渠道关心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布什。此外，应2009冬季特奥会组委会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2009年二月份将出席在美国爱达荷州博西伊市举办的特奥会开幕仪式。这是达赖喇嘛自2005年九月份访问博伊西市后的第二次访问。结束2009冬季特奥会开幕仪式后，达赖喇嘛还将同部分运动员举行单独会晤。另据《世界日报》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受邀于2009年九月28号出席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全国推基基人日年度大会，并发表演说，希望能鼓励学子积极投入社会活动。据估计，大约有14000多名7到12年级的学生将参加2009年温哥华年会。参加大会的学生们必须要承诺在未来一年内持续行善。大会主办者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与这次大会，使本届年会如同一场善行摇滚音乐会。报道指出，推基基人日是由促进儿童自由组织所推动的活动之一，活动发起人是积极推动儿童人权事业的加拿大青年慈善家科马科和科圭格兄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目前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的时装周活动上，英国传奇时装设计师维维尼·威斯特伍德女士在她的设计作品展《零九春夏女装衬衣秀》上，让模特佩戴印有西藏国旗的带子，以示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同情。根据外电消息，这一带子是由英国支持西藏团体为宣传和声援西藏问题而特意制作，上面印有一面西藏国旗的图案，并配有要让西藏活着的字样。英国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菲利帕·克里克表示，该组织对英国知名时装设计师维维尼·威斯特伍德女士在她的设计作品中让模特佩戴印有西藏国旗的带子而感到非常高兴。克里克表示，今年三月在西藏首都拉萨维修的各藏区陆续发生了反中共示威活动后，中共政府随即采取武力镇压措施，并且在各寺院中加大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很多藏人陆续遭到监禁和生命失踪。目前西藏各地的趋势正处于持续恶化中。他说，在这种紧张时刻，英国知名时装设计师让模特佩戴印有西藏国旗的带子，一是对西藏问题表达支持和同情而感到鼓舞。克里克表示， 英国支持西藏团体对正在持续失踪和拘押藏人的状况感到担忧，并呼吁全球热爱和平与正义的民众，像英国时装设计师维斯特伍德女士一样，只要有机会就应该举起西藏国旗，向中国政府表明不能忽视西藏问题的强烈讯息。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周一29号在印度南部芒果指西藏南面社区开幕的第14届西藏国母杯足球赛已经结束小组赛的各项比赛，今天晚些时候将进行最后的决赛。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全国体育协会秘书长格桑顿主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主办单位方面把参加14届西藏国母杯足球赛的11支队伍分成 ABCD 4个小组进行比赛，目前已经结束小组赛的各项比赛，进入决赛阶段。今晚在贝拉国杯联合队和卡里曼卓敦都灵球队间将进行最后一场比赛。他表示，这次国母杯足球赛进行得很顺利，观看比赛的当地西藏僧俗民众也很文明。他说，观看比赛的当地西藏僧俗民众很文明，尤其是僧人，没有出现任何吵闹现象。他还表示，当地西藏团体和个人为比赛的顺利进行也提供了支持。格桑顿卓还表示，这次西藏国母杯足球赛上许多年轻球员踢得很好，因此西藏体育协会方面计划将从中选出10名队员作为西藏全国足球队的新球员。据介绍，这次进入四强赛的球队分别是西藏儿童村联合队、贝拉国杯联合队、卡里曼卓敦都灵队和蒙古之队伍。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一届欧洲藏人联合大会即将于本月11号和12号在瑞士第三大城市巴塞尔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杰将出席大会开幕仪式。欧洲藏人大会筹备小组负责人伽玛邦人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为了讨论如何将共同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和保护西藏文化等特性做出更大努力，居住在欧洲15个国家的125名代表将聚集在瑞士巴塞尔城市，共同召开首届欧洲藏人联合大会。伽玛邦人继续表示，作为全球政治、经贸和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地区之一的欧洲地区，加强宣传西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召开这次大会主要是把分散在欧洲各国的流亡藏人力量进一步凝聚在一起，共同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做出努力。因此在这次大会上将有可能成立欧洲藏人联盟组织理事会成员，以及将来是否继续召开类似的会议等相关事项上制定决议。伽玛邦人表示，由于健康状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取消了原本出席本届大会开幕仪式的有关计划，因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杰将受邀出席大会开幕仪式，并且向与会者发表重要讲话。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杰于本周三8号开始将前往瑞士和北美洲展开访问，在此期间桑东荣布杰将出席首届欧洲藏人联合大会开幕仪式。本月13号结束对瑞士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从本月17号到19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工业大学中出席圣雄甘地和平大会，并且向3000名师生及民众发表演说。本月20号将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中以西藏的现状为主题向该校师生发言，结束对北美洲的各项访问议程后，将于本月24号返回印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海外中国民运人士计划即将召开2008年度民运大会，中国民运人士呼吁与会者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中共对这次大会的破坏和挑拨，并呼吁人民共同对抗中共，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主化。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据大纪元报道，中国民联民政以及民联政将联合于10月11号和12号在洛杉矶召开2008年度的民运大会，并且邀请了很多不同的其他组织来支持和参加这次大会。在大会召开的前夕， 中国民政西雅图负责人金秀红表示，中共非常恐惧近几年来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不断壮大和发展。从2005年开始，每年一度的世界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成为了中共的攻击目标，这次中共也有可能挑拨和阻碍大会的顺利进行，因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阻止中共阴谋的得逞。他说，每次的选举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上，都有不同国家的国会议员和海内外不同的支持中国民主和人权组织的领导人出现，当中也有其他国家的参众议员，也有欧洲国家代表大会副主席公开站出来讲话，要支持民运，支持大会。中共就在中间挑拨，放话说把外国人放在前面，就是把民运人士推出去，事实上都是屁话。也有一些特务，他并不跳出来写文章来挑拨，而是在内部不同的成员之间在挑拨。中国民政西雅图负责人金秀红表示，中共独裁迟早会垮台，中国的民主化一定会实现，要保持信心继续奋斗。他说，国内的人民受苦受尽了头，共产党的末日迟早要来临，中共让自己的子弟带着钱包到国外，拿到了国外的居留证，共产党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唯利是图，他们的时间不长了，海外民运人士要保持清晰的头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要奋斗。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芒康县今天发生大面积山体崩塌，导致交通中断。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昨天星期天当地时间12点左右，西藏芒康县卓巴龙乡草地村段再次发生山体崩塌，塌方总量达到3万方，长约3公里的路面被塌方的山石阻断。据中共广播网消息，出事地点在高山峡谷中间，两侧山体有1000多米，由于山顶不停有垮塌的飞石威胁人员生命，加上垮塌的山石不能原地抛投，必须运到1公里外的地方，从而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因此现场抢通工作难度非常大，估计最快需要4天左右的时间才能抢通道路。另据中共媒体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4点30分，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北纬29.8度东经90.3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距拉萨市约82公里，日喀则市约150公里，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
请继续收听罗宾西大之声华语部节目。在今天的西大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根敦巴撰写的纪实文章《一位拉萨僧人对西藏事件的思考》。3月14号，公安武器莫名其妙地控制了小昭寺和大昭寺，强迫僧人关闭寺门，强行驱散朝拜民众，威自僧人和武警发生争吵，公安开枪打死了2名僧人，殴打了众僧。周围民众看到军警如此虐待手无寸铁的僧人，即刻激起了民愤，愤怒的藏人们不仅抗击了军警，也放火烧掉了沿街汉人开的饭店、商店，殴打了迎面碰上的少数汉人。激怒的民众渐渐蔓延了拉萨全城，一直延续到晚上10点。但大量军警在下午快傍晚时布满了街头路口，据说使用了催泪瓦斯，还开枪射击，大肆大伤不少民众，死伤数字各说不一，有的说100多人，也有的说60多人。由于全城混乱被抓、被打死以及失踪的具体数字实难统计。然而不管欺骗的黑云如何密布，不管残暴的火焰如何高涨，以坚信的血液突然站了起来。以上听到的是我根登巴撰写的纪实文章《一位拉萨僧人对西藏事件的思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我格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